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欢迎收听由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
喂，
应该是2015年的2月或3月，香港发生一些学生的自杀的潮，一个月里面就是有20几个学生自杀，就一个月里面。我那时候就是有一点崩溃，我以为自己是在帮他们，然后就是在那些学校里面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然后好像也没有改变到什么，就觉得哦，是不是其实是一个人的能力不够？就如果我就是成立一个 NGO， 把一些有相同的 vision 的人就一起做，会不会更好一点？大家一起想办法，看看怎样可以让学生知道死亡到底是一件什么事情。
讲话的人叫陈美玲，2017年，他和几个朋友在香港成立了非政府组织“死也”，用粤语说就是叫人去死，或者可以解释成关于死亡。反正这是个有些幽默并很另类的名字，带有一些对于社会既有观念的挑战性。用这个组织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之所以选择将死也作为我们的名称，是为了强调和提醒人们，害怕死亡是绝对正常的，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我们的介入的方法就是我们不会拒绝聊自杀这个事情，我们也不会轻易就说生命真的很美好，你们不要自杀，我们不会马上就说这句话，就是因为我们一定会体谅到他一定有一个受伤的程度，到他没办法再承受了，才想要找一个可以逃离的方法，可能自杀是他其中一个逃离的方法。还有就是因为不是过去几年我就累积了很多学校嘛，所以就是他们也会通报给我说，哎，他隔壁班的同学可能也想要自杀，或者然后就会介绍给我啊那些。因为我去演讲过，然后他们也知道我对死亡的看法，他们也知道我不是一般的老师，然后我跟他们的沟通也没有什么距离感，所以那时候就是很每一天就几乎都不用睡，然后就因为每一天晚上一定会收到可能6、7个新的个案，那时候就是有大概半年吧，然后就是真的很忙。比如说他说想要自杀，然后我们说那你想要在什么时候自杀？现在？为什么挑现在？你会用什么方法去自杀？比如说你想要跳楼，就是从高处跳下去，就是因为香港的文化就是很容易接触到比较高的地方，所以我们就会慢慢透过很认真的跟他讨论自杀这个事情，就让他知道其实他是不是真的很想要离开人生，或是其实他只是想要逃离那些不开心的经历而已。所以是我们不是叫他们自杀，我们是让他们知道自己到底怎样去面对自己的死亡。忙到就是2019年香港的社会运动嘛，也有很多学生想要自杀，我们也会跟进这些个案啊那些，但其实你看到我也没有这个资格，因为我国中还没毕业嘛，说实在我凭什么辅导他们？但是如果有人想要我跟他分享我自己的经验，我是很乐意。到底我的死亡是什么？到底什么是死亡？到底你的死亡是什么？怎样可以面对死亡的时候比较没有遗憾？怎样死的方法会比较好？
陈美玲出生的时候全身长满了黑色的斑点，医学上叫黑色素肿瘤。这些黑色素肿瘤让死亡 从他出生的那一刻起，就一直和他的成长纠缠在一起。
死亡对我来说是比较像一个老朋友，就每一次就是很多人就很有礼貌，就问我，哎，今天过得怎么样 ？How are you？ 我不会说 I'm fine 啊，哦，说哦，我在等那个死神啊，对，但来了很多年都还没来到，所以就是每一天就睡觉之前准备好他会来，就睡到一半也会肚子饿，就饿醒，然后是哎，死神还没到，对啊，所以是几乎我会每一天。或是有空的时候，就是我也会想到死神这个角色。我不觉得这个是病，但是一般人来说，比如说世界里面有一些角色叫医生，然后就看过我的状况，说这个是皮肤癌，是一出生就有的皮肤癌。就我一出生的时候，会直接看到我身上面就是很多点点，那些点点是随那个人会长大的，你会长高，你会长胖。那个皮肤癌也一样，我出生的时候已经看到我的腰是一大块了，脸上面的点点就大概只有一两颗而已，因为会慢慢大嘛，然后就是小孩子会大得很快，然后就突然就冒出很多不一样的点点出来。现在我的腰好像一个救生衣一样，就一大颗包围我的身体，就那时候就真的要做很多检测啊，然后就说算是一个皮肤癌，是一个 DNA 的突变。其实不觉得很好笑吗？就是所有解释不了都说 DNA 突变啊，对，就是跟 Spider-Man 一样啊，就是 DNA 突变，然后他就是 Spider-Man， 对、啊、然后我就是 DNA 突变的 Dogman 而已，对对对。就一般皮肤癌就是可以换肤，把你不好的恶性的肿瘤割掉就好，但是我的范围太多了，就除了那个皮肤上面有癌之外，然后我的食道里面也有皮肤癌，牙肉也有一点点，然后就是小时候就是可能医生说要大概11到10几年的时间，如果我真的要换肤的话，对，然后就是我要把整个身体的皮肤要换掉，但也不一定说我一定会好起来，就是因为其实那个皮肤癌不是在皮肤上面而已，可能是在那个肉的上面一点点就已经有了。做手术的话，就是要把整个肉割掉，会直接看到我背部的骨头，所以是这个是比较保险的做法。但如果我真的要换肤的话，我可能就会没有很多肉在身上面了。对啊，所以那时候就是我爸就问医生。大概一两岁吧，然后就是就问医生说啊，那如果真的要换肤的话，就是大概需要多久，然后就真的会好起来吗？医生说不一定。之后，然后我爸就决定就说，其实他本来怎样都比较不容易活得那么长啊，比较短命啊，就是对啊。他应该很快就死掉啊，那倒不如就如果要在医院里面死掉，然后就在自己家死掉就好啦，就让他就开开心心的生活下去就好了。
陈伟玲的父亲是计程车司机，母亲是纺织厂的女工，在香港这是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家庭。由于能否健健康康的长大都是个打着巨大问号的事情，所以陈伟玲的父母对于他没有什么过多的期待，也是正常不过的了。但满脸黑色的斑点在小朋友的世界里还是会受到偏见和歧视的。他小的时候很讨厌开学，因为每次开学总会有一段时间大家都会拿他那异于常人的皮肤去取笑他。
这被取笑是我其中一个生活的部分，但其实我觉得那时候就因为我这个所谓的病得到很多不一样的对待，就譬如说我一定会被歧视，但同时间然后我爸我妈也没有限制我做什么，我想要吃那些fast food， 他们也会尽力让我吃那些 fast food， 就是没有营养的汉堡啊汽水啊那些，对啊，然后但其他同学 不可以啊，然后每天一定要吃菜啊，多喝水啊，那些我妈会给我零钱在学校里面买汽水啊，然后买一些垃圾的食物啊，然后就我吃得很开心，然后其他的很健康的小孩子就觉得我很嚣张啊，然后就会取笑我，弄我啊，就是常常有这些状况发生，就是一个 trade off， 你知道吗？就是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他们每一天就读书的时候会很苦，然后考试看到隔壁桌的同学把那个头发都抓到好像快要秃了，但我很随便就说，哎，我不用啊，我不用考试啊，我的命没有很长啊，所以我不用读书啊，就是我不一定会看到我自己大学毕业啊。我爸我妈都没有什么给我什么限制，就是因为怕本来就觉得我应该很快就没了，至少可以让这个孩子开开心心生活下去，然后不是维持那个生命。
在陈伟玲的眼里，他的父母都是非常乐观的人，都在尽全力给他创造一个幸福快乐的成长空间，这让他得以在一个零压力的家庭环境中成长，以至于陈伟玲小时候完全没有感受到自己有任何的异样。
其实我那时候先觉得自己是没有很异样，就是外表上面跟别人不同而已，然后就发现我的自由比一般人的自由很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些点点可以让我那么多自由做自己的事情，然后慢慢才知道，哦，原来这些点点是病。因为我一出生就不舒服嘛，然后所以我从来没有试过舒服的状态。如果有一些你本来一出生到现在没有享受过的东西，就是你不知道它是什么啊。其实我对我来说，就是我没有感到什么不舒服，我只是对啊，夏天就不要去外面，因为一定会中暑。所以是我小时候是知道，哦，夏天我就一定可以在课堂里面，就是坐在那个电风扇的底下。其实其他人都很热啊，好不好？夏天真的很热啊，在那个 classroom 里面。知道死亡的时候，就是从我的点点跟我的生活，每一天跟其他同学的生活都不一样。国中的时候，有一个肿瘤，然后长到很大，然后就去医院，然后就把它割下来。在医院里面，因为那时候就是我记忆中就是差不多可以有网路了，那时候对，我就问一些比较熟的护士，然后我说，哎，其实你可以帮我翻译这些英文是什么，这是医生写的东西，我才发现，哦，原来是 melanoma 皮肤癌，我才知道，哦，原来我过去十多年的生活就是被歧视啊，被人讨厌啊，然后不喜欢上课也不用上课啊，有一些优待啊，然后原来就是这个皮肤癌这三个字，我才知道，哦，原来以前就是说我过不了三岁啊，过不了七岁啊，然后我就跟医生就说，哎，其实你也不是算命的，然后你每一次算也没有中，所以你可以不要再说我过不了几岁嘛。觉得就是我爸我妈会很辛苦啊，过了又怎样，过了11岁他应该开心吗，或是又有一个新的担心出现。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有两年到三年是没有再去医院的。
就像陈伟玲自己说的，他从来也没有觉得自己能上大学，在学校里读书就像是一段注定会快步结束的旅程。初中毕业后，他就开始闯社会，他自己选择了另一条的人生道路。
因为那时候就是15、16岁，然后就是要考试，考公开试，然后考不了你就不可以留在学校啦，就是你不可以读高中，因为读高中的是未来就是进大学嘛，所以就16岁的时候就离开学校。那时候真的蛮疯狂的，算是一个没有任何负担的少年吧，对。那时候就毕业之后就是想要拍照， 就去那些媒体公司，就是当 intern， 学怎样拍照啊那些，还有就是默默的会偷 media 公司里面的器材，带去外面，然后自己拍照，就慢慢发现，咦，可以耶，还可以赚到钱呢。因为我拍完东西，有一些人就找我拍照，然后我说好啊，然后我就偷公司的器材，然后就当外快，就做了三个月吧。然后当那个实习，就也是跟老板吵架了，就我说啊，其实你们也只是顾生意，其实也没有好好去当媒体啊。然后就是对啊，那但其实我那时候是19岁而已。那上个月就是认识很多不同的媒体公司里面的员工啊，那什么，然后我们就自己开一间新的媒体公司，然后做一些折纸啊，比如说做一些有关车的书啊，比如说 Toyota、Honda 那些就是聊一些广告的企划啊，我也会找一些名人过来去里面的公司拍照啊，或者什么跟你的新发布的车然后拍照啊，然后什么，然后就是慢慢就自己的兴趣是得到别人的认同，然后还可以赚到钱，就很疯狂啊！就是没有什么限制，就是我觉得我想到就会做到，真的是这样。比如说，就是以前不认识那些唱片公司啊、那些音乐公司啊、那些名人啊，不认识嘛，然后就直接 call 啊，敲门说：“哎，你好，我们是媒体公司，然后就是我办了一个折纸车，然后就是想要邀请你们的艺人，然后来当我们的那个 book cover， 就也成功啊。就”就所以就是那时候就觉得，嘿，读书啦，干嘛要读书？然后就洋洋得意，然后。但那时候就是比较辛苦了，真的，每天虽然我每一天睡觉也会睡不过三个钟头，就是会痛醒，就是会至少都是这样会痛醒。但难就到2005年之前，真的那个压力蛮大的，就那个压力真的超大，所以有时候我也怀疑，就是我是把自己的身体弄坏，才会突然有一天就在家里面就是吐血。就那时候在下午在茶餐厅就吃下午茶，点了那个菠萝油配鸳鸯，突然就好像有那个想吐的感觉，然后我的伙伴还问我说：“喂，你吐血？”但它的量没有很多，好像敏感牙齿刷刷牙，然后就会有那些红色的东西冒出来。然后我说：“对啊，应该还好吧，应该是这几天吃到一些东西或者是喉咙痛啊才会吐血吧。”过了一两天还是这样，就一两天之后，然后就在家里面，我爸就在弄晚餐，就也想要吐，那个感觉就是好像反胃，里面很多东西想要出来了，出来之后就发现原来吐出来那些就是血，然后那时候就是还问我爸说：“爸，我吐血。”然后我爸就超活在当下，然后他说：“哦，是哦，要不要明天再看医生啊？”然后我爸说完之后，我就觉得啊，原来我那么乐观的那个性格啊，应该是遗传到我爸吧。一急一急一急就吐很多，然后吐到我就有点晕了，本来是站起来的嘛，慢慢就发现好像很晕耶。然后我就把那些厕所的被子啊，那些沐浴乳啊，然后就打翻。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很晕，没有办法讲话，然后我爸就进来说：“哦，你真的吐血，那个墙壁上面全部都是红色的，就好像电影的剧场一样。”我说：“对啊，是血啊，那要不要现在考虑一下，是不是应该要叫救护车？”然后我爸说：“哦，好啊，好，那就现在去叫喽。”
救护车呼啸而来，把陈伟林带回了好久没有拜访过的医院。像是放了长假的孩子重回到了学校一样。这一年是2005年，他23岁。
然后就发现原来那个肿瘤快要到骨了，本来的皮肤癌可能快变得骨癌，所以那时候就说我应该就死掉啦。因为原来我那时候就是突然暴瘦，我的免疫系统 已经没了，所以是不管别人就跟我打喷嚏，然后我也会受感染。所以就是说，你应该比较难了，因为抵抗力那么低情况下还要动手术，然后你的手术的范围也很大，就应该有十寸 iPad 那么大吧，要动手术的范围。就说我会死掉咯，然后就我说好啊，那死掉啊，然后反正就是但就是还有一些稿还没写，对。但那时候是我就全身心就给我伙伴说，我应该下个礼拜就死掉了，然后我的电脑的密码或者什么我都交给他。那我还跟他们说，你就不用跟他们说我死掉就好了，你就说我去度假就好了。半年多吧，就因为我动完手术之后，就是后面就是有要用那些其他的皮再盖完本来的伤口啊。那时候那个范围太大，他流的血很多啊，所以就是他的皮跟肉是分开的，没办法可以好好的让他粘在一起。半年后就可以回家嘛，然后回到家其实也很不舒服啊，因为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我，后面已经没有肌肉了，就是我的腰那个肌肉的部分已经没有了，所以我整个身体的 balance重新要调整，你知道吗？就是我做完手术了之后，就是他说啊，你现在可以慢慢做复健呢。然后那时候就是我完全动不了身体，因为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动过我身体了。我一点头我就晕倒，对啊，一点头就好像 Titanic 一样，就直接对啊晕倒。就我用了一个礼拜才会重新再学怎样去站。怎样做，重新再学走路。就我那时候就是在想，到底，因为其实我从小到大就很期待我自己的死亡。然后就是以前就不是常常看到电影啊，看到那些电视剧啊，然后说你不可以当坏人，你当坏人的话你做坏事你的命就活不了很长，你一定会死得很早。所以是为什么我小时候是常常就讨债那些老师啊，然后就所谓做很多坏事啊，然后为什么我也死不了还可以活到2005年。然后我在想是不是其实做坏事会早死是错的，是不是其实应该是你做对的事情，如果你把它都做对了你就可以离开了。对啊，因为你以前做错你才离不开，现在你要找一些你应该要做的事情，然后把它做得对，然后就可以离开了。然后所以我就想，到底我有什么事情应该就是做错了，然后要改过来就做到对，然后我就可以离开了。就想到以前小时候就答应过自己，就是想要写遗书啊，办丧礼啊。所以就是为什么那时候就是2008、2009吧，就真的很认真在想死亡。
陈伟林开始严肃地对待这件和他纠缠至今他无比熟悉但当下又感到有些陌生的概念，死亡。死亡是什么呢？他想了一些办法去接近他，比如写遗书。写着写着一个想法出现了，葬礼，他自己的葬礼。他自己的葬礼上会发生些什么呢？他想着办一场公开的他自己的葬礼。
我是2012年办的，对啊，就是30岁啊，就是那时候就是我认识那个 Living Funeral， 就是生前葬礼，是那个北野武日本的导演。我看到他就是就每一次拍完电影然后他会帮自己，然后就办一个 Living Funeral， 那时候我才认识什么叫 Living Funeral。 那时候很简单，真的，因为以前常常从小时候到长大就是 想到没有做不到的嘛，然后所以我是直接去殡仪公司去敲门的说，哎，你好，我想要帮上你。然后他们就很紧张的说，哎，来来来来来来来，小弟过来。然后就你的家人在哪里呢？他现在是在哪一间医院？然后想要用什么方式？线人在哪里？我说线人在这里，是我想办。然后他们就说，哎，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其实他的遗体在哪里呢？我说大体就在这里啊，就是我想要办。然后他还以为我是相信过度，然后他说，对，线人永远都会在你心里面的。然后我就说不是，我说我是仙人，就慢慢意识到原来是我想要办，然后他突然就转另外一个通，就是直接开骂，就觉得我是捣蛋的、搞事的，就他直接骂我，然后就也没有让我走，他就按着大门，然后就不让我离开，一直骂骂骂骂骂骂骂。他说我为什么要拿那个死亡开玩笑，骂到他可能也要喝水了嘛，我就逃出去了。那时候我就说怎么办，其实我想要把自己的梦想实现而已啊， 我也没有什么伤害到别人的事情。就我回到家，然后就我很认真去找到底是什么是殡仪文化、死亡文化。就我大概用了一个月吧，就最后的 outcome 就是很简单，就是你可以帮他们赚钱，什么都可以谈。所以我就我以前不是做那些 media 公司嘛，然后就想要想那些企划，其实没有很难的，写企划书。然后就是我就写完之后，我重新再敲门，就是殡仪公司第一家，然后再敲门就说，哎，先不要骂，我上个月来过了，但你先不用骂，你先看看，你看完再跟我说。然后他就拒绝我啊，直接拒绝我说你又来闹事。然后他就把我的 proposal 就撕掉，就是我觉得都 OK 啊。最后就是有一间殡仪馆就觉得，其实可以做哎、欸。我里面写的 proposal 就是让他知道他的成本的付出，到他可以赚到的东西不一定是钱的，他赚到的，但他可以他一个头，然后可以推广新的那个死亡文化，做一些生死教育的活动，也可以收费，你可以当龙头，因为你们做殡仪馆的一定会拿到一些政府的补助，也要常常交代就是你是企业，然后你怎样去尽了的就是那个社会责任，去用你的殡仪馆去推广一些新的服务，譬如说是有一些老人家想要办后事，然后就是你可以先邀请他过来挑你的礼堂，很多不同的 marketing plan 我都帮他想好。但是如果你现在没有我，也是做不到的，因为你没有一个 social model。 他那时候还说啊，那你想要用有多大的礼堂，然后我说我要用最大的，但是你朋友没有很多吧，你应该就20人那个就还好吧。我说没有啊，我都要用那个300人的，因为我的就里面的灵堂的那个布置啊、布展啊，那我都想好了。然后我说如果你不让我用你最大的那个 hall 的话，那我就直接去隔壁问问你的对手要不要。对啊，然后我说我现在给你三分钟，就是一个泡面的时间，然后就是三分钟之后你再回答我都可以。三分钟之后他就说好了，那我就给你这个，让我免费用那个最大的礼堂。就我的 living funeral 就是有三个目的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偷看一下我自己未来的那个丧礼是一个什么的模样。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可以让家人知道我想要的丧礼到底是怎么样。然后第三个就是让爱我的人就是慢慢习惯我的离开。就华人那些丧礼不是有四个字嘛，云归天国啊，天度应那些。 然后就是我写的四个字就是食不足惜，对，食不足惜。我觉得我的死亡真的没有什么可惜的地方，因为我就活到现在了，我真的没有什么遗憾，就不用大我了，不用记到我了。但这个是开头而已。然后就是他们一进来，我在后台睡在棺材里面，会有一个主持人就说，哎，我现在带大家祷告一下，就是默默低头，然后闭上眼睛想一想你们跟伟宁之前的关系，大概五分钟，他们低头嘛，闭上眼睛嘛，然后我们就把这四个字就默默的换走，就另外的四个字就叫走的着急。然后着急是什么，就是是一个广东话，就是算是嚣张的东西，但在广东话里面那个嚣张是有一点点幽默感的，就是我的离开就是很嚣张的意思。五分钟之后，然后主持人就说，好，那现在伟宁的丧礼就是正式开始哦，然后就大家要起立，有人就把我的棺材推出来，然后我就睡在棺材里面。然后开始的时候就是先放我以前的从小到大的那个影片，就是好像那些婚礼一样啦，就是对，就是哎，我们小时候怎样认识的啊，然后就是哎，我们相爱的过程啊，就是我跟我妈遇到的过程啊，那些朋友啊，那些回忆，然后就是放在影片。放完之后就是会有 live band， 三个部分音乐，第一个就是我对死亡的想象，然后就是透过音乐讲给大家听，然后就是影片让大家知道，就是我这辈子已经真的没有什么遗憾。第三个音乐的部分就是希望他们就是来的人也找到自己面对死亡的那个方法。因为当天就是我的遗书写好了嘛，然后就出版了嘛，刚好就是我办丧礼当天新的书的发行也是同一天，就是我30岁生日的当天，2012年的7月21号。然后我会积极起来讲一些我对于我这个人生的看法，讲一些我对每个来宾我跟他的关系的看法。我会跟我爸我妈说谢谢他们啊，但同一时间谢谢完，然后我也会跟他说我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啊，一个很真实很实在的一个沟通。因为可能已经到最后的一两个钟头了，我真的那么笨，我真的那么笨，我真的以为办完丧礼我就直接死掉了，我真的要好好去把握这两个钟头的沟通的机会。大部分就是会讲好的话，也会讲那些有可能伤害到代价的话，就主要是把那个关系讲完，然后我觉得我就真的没有什么遗憾，我就再也没有什么遗言想要讲的，对，所以算是我的遗言吧。对话完之后，然后我就在躺在棺材里面，然后主持人就说大家起立，然后就是现在就是会封棺，然后就是把那个棺材的 cover关起来，然后就把我退回去，然后结束的时候我也没有再要出来见大家，然后大家就是拍拍照就离开，他们完全离开，然后我就才走出来。就那时候我第一次睡棺材嘛，我才知道哦，原来棺材的那个木头为什么要用实木，就是因为封的蛮好的，因为我就觉得自己缺氧十分钟我就缺氧十分钟我觉得好像有一点晕耶是我真的离开吗，或是其实是那个氧气不够，就默默在后面就是把它打开，然后就这样。
陈伟林办完葬礼后受到了媒体的关注，还爆红了一波。他不仅没有如愿死成，反而陆续办了摇滚抗癌音乐会、死亡走秀等等的活动，甚至用音乐会的盈余还帮助到了两名同为癌症患者的朋友圆梦。他时常赴邀去学校演讲，与学生们分享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和生死观，激励年轻人能像他一样积极地去面对自己的人生。
这十年就是做过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然后我就在想啊，怎样把那些死亡的文化在香港默默地做一些改变，让大众都可以透过那些流行文化很容易就碰到死亡的 topic， 可以很轻松地去聊那个死亡的事情。那时候就是2012年到2015年，每一年都受到100多间学校就邀请我去演讲，除了演讲之外，我也会就办一些小活动，就是有关生死教育的活动。
作为一个不可避免的人生终点，死亡在中国文化中既受到尊敬又受到畏惧，人们常常避免直接谈论这个话题，将其视为不吉利的兆头。陈伟林把这个大忌讳拿出来公开呈现，这既是来自他个体的生命体验，也反映出有些中国文化中古老的价值观正在现代社会的新价值体系中经历着不断的淬炼。我在采访时问了陈伟林这样一个问题，
我很好奇，那你有没有想象过什么，你觉得最理想的死法是什么样，对你而言啊？
对我而言嘛，就是当然是最好是睡觉啊，你就很累，然后你不自觉的时候离开，但其实你已经有那个心理准备，就你把你的遗物啊那些就是全部都安排好，比如说你的 MacBook、 你的 iPhone、 iPhotos 那些怎样处理啊，穿过的袜子还没拿去洗衣机洗，睡觉之前你已经安排好自己，哦，警车先生不好意思，就是我刚死掉，但这个是我死之前已经写下来的，洗衣机里面还有一堆衣服还没洗，真的不好意思，然后就你可以怎样帮我处理，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安排好，在你睡觉看电视看到很累啊，然后就睡觉，然后就离开了。对啊，
渔阳电话第二季少数派现已上线，每周更新，你可以通过美国之音中文网以及 Spotify、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YouTube 等平台收听，也可以通过 Facebook、 Instagram、 X 等社交媒体平台找到我们。渔阳电话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